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接着上个主日的交通，上个主日我们说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是有益处，唯独进前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所以上一个主日我们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到今生的应许，我们举了但以理这位弟兄活在我们的前面，他是一个从小就经历极大苦难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国家被灭亡了，他被掳到了巴比伦之地，可是他的心向着他的祖国，他的心更向着他祖国的神。所以在一个被掳之地，在王宫那么丰盛的地方，他不用王为他预备的膳食，他把他自己分别出来，他只喝清水，他只吃素菜，与他的三个同伴就这样在巴比伦的王宫长大。没有人知道这四个人到底特别在哪里，但是神认识他们。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当他们的灵性在他们生命生活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这四个人就远远超过巴比伦所有一切的聪明智慧的。神又在四个人当中有特别的拣选但以理，把他高举在这四个人作为领袖。他真的是在一人之下，在百万人之上，可是他的心所纪念的还是他的祖国，还是他祖国的神。圣经若不写出来，我们就是不晓得但以理如何得到这个秘诀，在神的面前神怎么称他呢？他说，但以理啊，你是有美好灵性的人。原来他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很 boring 啊，好像没什么乐趣，可是在他里面，他的生活满了力量，满了盼望，满了喜乐。他就一天三次，他上了他的家的楼上，他楼上的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他叫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不住的祷告感谢。神知道他的生命，神喜爱他的生命，神也高举他的生命，用最大的试炼来试炼他最亲爱的仆人，来试炼他最爱的仆人。所以在但以理书，上个礼拜我们没有提到这一句话，弟兄姊妹，你如果持续去读的时候，他说当神一提到但以理，他就什么，我们爱的但以理啊，实在是他心中的最爱。既然是神心中的最爱，神就愿意用最猛烈的环境将他心中的爱的人能够彰显出来。结果果然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但是但以理的生命所显出来的反而是堵了这个狮子的口。在那个世代里面，所有丢到狮子坑里面的没有一个活人出来，只有但以理一个人出来。他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完美无缺，不曾被狮子吞到，反而是堵了狮子的口。弟兄姊妹们，操练进前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上个主日我们看到了今生的应许，这一个主日今天我们要看一下来生的应许。弟兄姊妹们，请我们打开我们的节目单，请我们先读第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我请求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用心的读，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既然这句话说到我们来生的应许，重不重要？太重要。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到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这一段的圣经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说到十个童女却是两班不同的人，有五个是愚拙的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童女，两者之间有相同之处，两者之间也有极大的不同。到了时候，主对于这两班人已有不同的判断，有不同的赏赐。好的，神所喜悦的，就请他们进到里面一同与主来享受。另外一批的人却被挡在门外，不得进入。主说，在圣经里面中文的翻译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比较好的翻译应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喜悦你们。其实神认识我们的生命，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最后主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请我们读第二段的圣经，说到愚拙跟聪明的童女差别在哪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未登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不仅仅要有灯，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能够让灯点着的被捣成的青橄榄油。我们请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觉得这段的圣经不是写给年轻人，不是说你今天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就领受这段圣经。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就算是今天我们五六十岁了、七八十岁了，甚至我们还在活在主的面前，这段圣经都是写给我们的。到底少年的私欲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交通。最后一段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真正当我们在预备来世的时候，今生我们该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三十二节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以后的生命与奖赏。弟兄姊妹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太大，大到一个地步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然我们蒙恩的第一步，我们看见主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我们看见主又从死里复活，叫所有信他的人可以得着复活的生命，做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不在我们思念之间，是生命赐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就是赐在我们圣我们的灵里面。但是主的救恩不只停留在这里，圣灵活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心中，是的，恩典也不停留在这里，最大最完全的一个恩典，主还要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不晓得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经历主、追求主、认识主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带着这个肉身在地上是一个很大的残累？是不是？因为有罪住在这个肉身的里面，今天罪还没有离开我们这个肉身。是的，我们愿意追求主，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掌权，我们就越来越脱离罪的掌权，越来越进入在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自由丰盛，但在肉身里面还是很不完全。所以就算是我们得救蒙恩的人，保罗说啊，我们也常常在肉身的里面怎么样叹息。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叹息过？没有啊？咦，有没有叹息过？有没有？有啊。是不是？因为今天在肉身的里面我们还是叹息的，但是主救恩是完全的，有一天他就叫我们再也没有叹息，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眼泪。所以认识主的人，主说我们知道主为我们一个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完全的救恩，只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不再是这个身体，不再是这个残累的肉身，主要让我们的身体变化，我们要得一个复活的身体，主还要迎接我们进入那个永远的荣耀，进入那一个在复活境地的荣耀，带着复活的身体在那里，主作为我们的主，我们在那里日日夜夜侍奉他。弟兄姊妹们，这是主为我们预备完全的救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然虽然在今世的里面我们有叹息，但是我们心里面更盼望的、更切慕的是那个我们的身体要得赎的日子，主要改变我们，主要改变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说我们的身体会像什么？什么叫做复活的身体？我不晓得，圣经里面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但的确是讲了一些的情形。每一个人都要身体变化，每一个信主的儿女都要得一个复活改变的身体，但是所有复活的儿女不能都进天国啊！可能有弟兄姊妹听到这句话啊，我们都已经得救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天国呢？因为天国是神预备给那些爱他、愿意为他舍下自己、愿意把自己让在他的手中、在他面前顺服过日子神的儿女的一个赏赐。所以每一个得救的儿女，你都有了，我们都有永远的生命，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进天国，因为天国是一个赏赐。既然说到赏赐，就说到神的儿女必须有追求，你必须要出代价，你必须要努力，必须要有一个另外的心智，在地上过一个另外的生活。当我们在地上过另外一个生活的时候，在地上我们就得以脱离那个罪的权势，这是我们在今生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到了来世的时候，神就邀请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天国，得他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是盼望这一个，我们的心追求这一个，我们的心愿意与我们耶稣基督的心合在一起。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所有在今世里面你所得着的，在来世的时候也都为你存留了。但若是在今世的里面你没有得着，在来世的时候你也无份。 我说的这个不是指今天地上世界上的东西。在世界上的东西，你今天可以是最富有的一个人，但是当你的气息结束的时候，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一分钱你都没有办法带走。你可以用你的生命，用你的时间，用你的体力赚了全世界所有的财物，但是当你离开的时候，一分钱一件东西都没有办法带走。然而今天我们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尽钱操练过日子。弟兄姊妹们，你在今生所得到的每一份，在来世的时候都为你存留，是神为你存留，没有一个人能够夺去。但是今世里面没有的，也不要想在来世的时候有一点点为你存留。这是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所看见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5章1到13节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有两种人活在神的面前，他们都是童女。童女就是为了要迎接新郎的来临，他们一生里面最大的目的，他们一生里面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迎接新郎的来临。无论童女什么样的情形，在这段圣经里面分成两批，一批是愚拙的，一批是聪明的。无论你是聪明的，无论你是愚拙的，这十个人每一个人都知道新郎要来，这新郎一定要来，他们就是在那里等，不是无所事事的等，他是很有把握蛮有确据的在那里等，这位新郎一定要来，必定会来，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更靠近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我们灵里面的感觉就在眼前了，已经非常的近了，近到可以摸到了。但是那一个日子，那一个时辰，我们还是不晓得。只是我们就是这样子等，我们知道我们的新郎，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一定会来，他必定来，他也快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人呢？圣经里面说到，第一种人愚拙的童女，他们只有灯。我今天应该拿一把灯出来的。虽然他们有灯，但是呢，器皿里面没有油。那另外一批聪明的童女，他们有灯，而且器皿里面也有油。灯说到什么？器皿说到什么？油说到什么？灯就是说到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这一个人，器皿说到什么？器皿说到我们这一个人里面最深处的，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但是神知道，神也只在那一个地方与我们这个人相会，神也只在那一个地方可以充满我们的全人，神也只在那个地方从我们这一个里面出来。这就是器皿，外面的人看不到的神知道。所以外面的人的时候，你看的时候，外面你觉得这十个人是一样的，分不出来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但是神知道，因为神就住在人的器皿的里面。油指的什么？等一下我们再说。我们这一个人，圣经里面说到我们是一个灯，灯只有一个用处，可不可以请问大家，灯什么用处？照明，是不是？如果灯不能照明，你为什么要称它为灯呢？你要称它什么？它就不是称为灯了嘛，是不是？你就用其他的名词称它就好了。那杯子，对不对？你可以称它是杯子，对不对？ What's the difference? The only reason We name it lamp. 唯一的原因我们称它为灯，就是因为这个灯能够照明，这是它最主要的用处。灯就是要能够发出光来，让人够看见，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个人是一个灯，在我们的最深处的里面必须要有油，好叫这个灯能够发出光来啊。那你就说，到底这个光是什么呢？到底这个光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主说全地都黑暗的时候，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神先说一句话，有没有？有。神说什么？神说什么？要有什么光？所以在神的心中，神要得的是光。讲在创世纪最起初的时候，神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说要有光。光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讲的最清楚的，好吧，创世纪把这一段的圣经连在一起。他那段的时候怎么说呢？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出来的神已经照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得知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弟兄姊妹，这光是什么？这光就是耶稣基督的彰显了。这个光是什么？这光就说到耶稣基督从我们这个里面能够照出去，照出去。所以我们这一个灯太特别了，我们这一个器皿太特别了。等一下我们要说到器皿里面的油更是特别。为什么特别？只有一个目的，叫这个灯能够发光，不是日光，不是黄灯泡，不是太阳光，也不是月光，是什么光？是耶稣基督生儿子的光。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坐在这里擘饼纪念主，我里面真的很感谢主。弟兄姊妹要来啊，要来，无论多忙你要来，你知道这太宝贝了。宇宙万有，你如果是一个物理学家，你知道这万有有多大吗？你知道这宇宙有多大吗？这光有几千种、几万种、几亿种吗？只有一个光最特别的，这光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研究得来，你也买不到，你辛勤工作你也得不到，神赐给我们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最深处，他要得着我们这个人，得着我们这个灯，从我们这个人身上发出光来。所以这十个童女，他们在那里等候住，他们最大的一个彰显，就是这一个人这个灯能够发出光来。圣经里面说，因为新郎什么延迟了，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来。我心里面当然是觉得我能够在肉身里面迎接主来啊，但如果神真的迟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我们预备？不影响，因为他一定会来，我们一定要见他，没有一个人躲得过去，他一定会来。果然到了时候，有人声喊着说什么？新郎来了啊！这十个童女一听见新郎来的时候，高不高兴？高兴得不得了，也这就是他们什么得赎的日子，这就是救恩最完全的时候，这就是要离开我们这个肉身里面的残累，要改变，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要进那个永远荣耀的时刻啊！十个童女啊，大的高兴，我们终于等到了，我们终于等到了。但是还有一小段路要走，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提着自己的灯来迎接我们的新郎。在迎接新郎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这两批人是很不一样的。愚拙的童女拿着灯来迎接新郎的时候，一发现他的器皿里面怎么样呢？怎么样？灯要灭了。为什么？因为器皿里面没有油。那另外五个聪明的童女，她提着灯高高兴兴的来迎接新郎，她的灯是亮着的，她的灯很亮。为什么？因为她器皿里面有油在里面，有油在里面。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也发现，哎，我的灯怎么样，快要灭掉。她也知道来迎接新郎的时候这个灯一定要亮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奇妙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在这里听到，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在那里认识主的话，要遵行主的真理。有时候在今世里面，我们不照着主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慢慢的感觉淡，我们不觉得主话的宝贵，我们不觉得主的话是与我们大有用处的。什么时候我们发现主的话绝对大有用处？你就是要见主的那一刻。以前的无所谓啊，现在一看到要主来了，要迎接主来的时候，每一件事都有所谓了，每一件事都很真实的。以前不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全部都明白了，很奇妙。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也是这样子，她要来迎接真正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她才知道原来她的灯快要熄灭了，她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提着这一个快要熄灭的灯来迎接新郎啊。他心里面知道。但是这一段圣经要让我们看见的时候，就说那个时候知道就已经太迟了。今天新郎还没有到，主还没有回来，知道但没有得着，还有时间。所以我上个主日我在这里说，弟兄姊妹在下面听讲台讲不是很容易，那当然在上面讲的人也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都很不完全。我可能比大家知道的稍微多一点，但不一定多知道的人就预备的更好一点，不一定。但神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心里面也清楚，我们也知道。那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完全了，那个知道就完全了，见主的时候。真是很奇妙的事。你说我们今天迷迷糊糊的，我说那个知道一点点，知道十分之一，等到见主的时候，十分之十，百分之百，完全明白，完全知道。啊，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也叫我们心里面很警醒啊，很警醒。结果呢，那个人知道他的灯快要熄灭了，赶快跟另外五个聪明的童女就说，能不能跟你借一点油啊，因为只有油能够让灯亮着。结果那个聪明的童女就说什么，这个时候就只能说实话了哈，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分了，就什么事情都已经定了。所以愚拙的童女不能说聪明的童女，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哦，就给你分一点而已嘛，是不是？不行，因为时候到了，都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就不能再分了。所以那一个时候不得已，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就只能去卖油的地方去买。但是要买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新郎就把那个敞开的门关起来了，十个人里面只有五个进去了。等到那五个，我不晓得有没有买到，你们想有没有买到，五个要来的时候怎么样，门已经开了，门已经关了，关了之后就不能再开了。这个时候 没有一个人说，主你没有怜悯，你为什么还不向我们施恩典呢？因为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了，就是到了一个判断的时候，审判的日子，门不会再开了。主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喜悦你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叫灯发光的，完全看我们这个器皿里面有多少油，你有多少油，你就能够发多少光，你有多少油，你就能够持续多久让这个灯一直发光。刚才我们说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的主要回来，我们的主他一定要回来，我们要见他面的时候，不是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去见他面的，我们在这个肉身里面不能带着我们这个肉身来见我们的主。等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要改变了。主会给所有信他的人一个变化的身体，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都在复活身体的里面来见主。你说这复活的身体长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个比喻主倒是说了，他就是用这光的比喻来说到我们这复活身体的样子。他说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形体，在复活的境界里面也有一个形体，像什么呢？就像光。所以主说现在这个身体叫做卑贱的身体，将来复活的身体叫做荣耀的身体。那这个荣耀有等次的，圣经里面是这样分等次的。什么等次？最大的叫做日头的光，等一下大家出去可以看日头的光，但是你眼睛不能直视，对不对？为什么？太亮。第二种，月亮的光，晚上可不可以看？可以看，现在看不是最好，在一个礼拜之前看最好，因为是中秋节。第二，你眼睛可不可以一直看？可以。第三种光叫做星星的光，可不可以看得见？可以。有什么特点？看不清楚，你眼睛可以直视，但它的光好像会一闪一灭，对不对？你好像不能定住那个光，它好像不是那么亮，一闪一闪的。第三种。第四种什么？星星跟星星之间的光也不一样。就说到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在复活身体里面的情形的确是有等级的，的确是不一样的。那什么来决定我们复活身体到底是像日头的光、月亮的光、星星的光，还是那一种星星的光呢？端视我们器皿里面有没有油。若是在我们里面的深处，在我们灵的深处里面一直有油，而且是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光就像日头的光一样，我们复活的身体所彰显出来的就像日头的荣耀那样子。若是在我们这一个人的器皿的里面，在我们灵的深处只有那么一点点油的时候，我们复活的身体所彰显出来的光就那么一点点，就像那个星星的光照一样，还是有一点，但是差别很大。这四种不同的情形，不是每一种都能够进入那个门的。我不晓得月亮的光能不能进入那个门，但是我知道像日头那样子的光，它一定能够进入那个门去。那像那个星星的光的，我想它就没有办法进去那个门，它就只能被挡在门的外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我们知道，虽然知道也是有两种不同的结局。有一种就是像愚拙人知道，他也知道新郎一定要来，可是他没有预备，他的器皿里面真的没有多少油留下来。那聪明的童女，她过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她知道她一直预备，预备了什么？预备了这个油。这个油怎么预备呢？这个油是很特别的，在出埃及记27:20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一种油能够让这个灯一直点着，这个油就是 捣成的氢橄榄油。最近这个国际的油价一直在涨，有没有？有没有？有。我们开车的人就晓得，你去加油站一加油的时候，你会吓一跳，这油价是不是一直跳啊？这奇怪，只跳不下来啊！跳的时候是三级跳，下来的时候跟蜗牛爬路一样，我们觉得一直上升，一直上升。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有点印象的话，你去 Costco 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最贵的油是什么？橄榄油。你到 Costco 去，那一小罐的橄榄油多少钱？多少钱？大声一点。那一小罐的橄榄油多少钱？十几块。我们觉得汽油很贵，是不是？我再打一个比方，今天你去加油站加油，这样子的汽油多少钱？两块。好，是橄榄油贵呢，还是汽油贵？哎，很好。但是今天所有世上的人眼睛只看什么？汽油。神的儿女应该看什么？当然我不是讲那个橄榄油。今天你看那个橄榄油，你今天去 Costco 你买了一百瓶橄榄油也没有用，是不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看什么？看谁？看我们的主。这个橄榄油很特别的，主在这里说这个橄榄油叫做被捣成的氢橄榄油。主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克西马尼的意思就是压榨橄榄油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油能够让我们这一个的灯一直点着呢？不是汽油，不是花生油，不是葵子花油，是那个被捣成的氢橄榄油。那个被捣成的氢橄榄油就是讲到谁？就讲到我们的主啊。在克西马尼园，在那个被压成橄榄油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他三次祷告我们的父神，他把他自己完全伏在父的手下。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的祷告，父啊，愿你的旨意什么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他知道他要被炸出来，他知道他要被爆出来，因为在十字架上他的心完全破碎了。他为了我们这些人，为了我们的罪人，他心完全破碎了，因为他的爱要出来，他体无完肤啊。如果前一阵子我们看过那个电影的 Passion of Christ， 你知道他体无完肤，他的心破碎了，他是被倒出来的橄榄油，他是被压榨出来的氢橄榄油。只有这个油能够叫我们里面这一个器皿有油，让我们这一个人的灯能够一直点着，没有其他的油。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宝贵我们的主胜过宝贵其他一切，如果今天我们的心思一直纪念，哎呀，今天我们的汽油怎么这么贵，如果我们让适当的生活一直霸占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生活，我们的心思，我们这个灯点不起来啊。为什么？因为器皿里面放错了油。你放的再多，你再努力去放，你甚至把它放满了，对不起，它就是没有办法点起来。只有一种油能够让这个灯点起来，就是那被捣碎的氢橄榄油。但以理知道，但以理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贵，但以理知道这个被捣碎的氢橄榄油它的宝贵在哪里。他是读圣经的人，他读过出埃及记，他读过出埃及第27章20节，他读过出埃及第24章25章，他读过利未记24章， 每一处的圣经都说到这个灯里面只有一种油，就是被捣碎的新橄榄油。但以理知道，他知道，在他一生的里面，他的荣华富贵全部都在外面，他一点都不看，他心里面只为了要储存这个新橄榄油。所以他一天三次，他的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他的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子的。他在储存这个油在他器皿的里面。所以主勉励我们，要得着这个油，你必须去买。每一次说到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出那个代价。第一个，你一定要出代价；第二个，你要知道你跟谁买，是不是？有的人他只出代价，他不晓得跟谁买，就买出来，咦，假的，被骗了，心里面懊恼不懊恼？他真是懊恼，我怎么花了一大笔的钱去买了一个假的回来？所以你要知道，买油第一个一定要出代价，第二个同等重要的，要知道到底跟谁买。所以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读英文圣经读得非常的清楚，主就说，哎呀，你们去那个卖油的地方那一个人那里啊，跟他买，对不起，不是那一个人，你们到卖油的人那里去买油，是多数的。所以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为什么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交通说，哎，你得救之后是你生命的开始，得救之后要马上进入教会的生活，得救之后不可以一个人过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你需要去买油，你需要到对的地方对的人那里去买油。如果是我们一个人只跟神之间有关系的时候还不够，我不是说不好，绝对好，绝对需要，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够，你需要去卖油的地方那里去买油。什么人有这样子的油呢？什么人可以叫卖这个油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我再读给弟兄姊妹们。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说第一件事情，器皿里面要有油，你一定要有水。所有照着我们天然生命来到主面前的，我们的器皿里面绝对不太可能有圣灵的膏油在。为什么？因为里面满了我们少年的私欲。少年的私欲，弟兄姊妹们，上个主日的时候我稍微有交通道，主要显在四个方面。第一个，他记不记得？嫉妒。第二个，愤怒。第三个，贪心。第四个，骄傲。我再重复一次，少年的私欲不是说只有二十几岁的人才有哈，少年的私欲说到那个私欲在我们里面什么蠢蠢欲动，说到那个私欲好像在任何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它要什么从我们这个人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哎，我们就很懊恼，哎呀，我怎么又愤怒了，我怎么又生气了，哎呀，我怎么里面心又高傲起来了？因为什么？他在那里，他一直要发动，他一直要借着我们这个人出来。嫉妒、愤怒、贪心、骄傲，什么？要逃啊！要逃。所以说，就算是那一些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里面很清楚要怎么样，要拒绝逃，逃，不要享受在里面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很奇怪也很可怜，虽然知道嫉妒，但什么很 enjoy 说不出来，明明知道那个嫉妒是不对的，可是什么很 enjoy 啊，咬牙切齿里面很高兴，很矛盾。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情形。所以主说第一个逃避，不要让这个感觉吃掉你这个人，然后一出来的时候知道怎么拒绝他、逃避他，好让这个器皿能够空出来。好，空出来之后你必须要买油填满这个器皿。怎么填？ 主就说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大安以里有美好的灵性，是的，他跟神之间有很美好的交通，是不是？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但是你不要忘记的，他还有三个朋友，他还有三个朋友，他常常跟他三个朋友一起祷告。这三个朋友，就着我一点的认识，就是卖油的人。大以理也需要从他的同伴的里面，从他的朋友的里面，什么得到这个圣灵丰富。我们一个人的追求，感谢主，宝贵宝贵，绝对需要，但是不够丰富，不够丰富。我们需要同伴来补足我们的不足，我们需要朋友来鼓励我们，我们需要朋友把他们有也多多放在我们的器皿里面。所以好几次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每一次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去买油啊，我觉得我去买油。每一次当我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无论得救年日多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买油。通常礼拜五的 Bible Study， 弟兄姊妹们都说啊，马弟兄你要交通的不错，没这回事。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不晓得，我回去之后我没有睡觉，我把弟兄姊妹们得着我什么再重新写一遍，我要买油啊！我不是回家我就蒙头大睡啊！不是说生命长我们一辈的人，我们才可以买油。买油是说在圣灵的里面那个奇迹，在圣灵里面的那个交通，就算是一个最小的交通，它也是生命的火，它也是生命的圣灵，它也是生命的流，在那里流动。都需要买油。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每一个聚会，不要轻看每一个聚集，不要轻看跟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只要我们警醒，只要我们的灵向的主敞开，你随时随处你都可以买到油。今天不买，等到那个时候来不及。所以我再邀请弟兄姊妹们，还有五分钟，我再邀请弟兄姊妹们，宝贵神在我们当中每一个聚会，你愿意把自己摆进来，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摆进来，每一个人都愿意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好好的追求，我们好好的侍奉，在这里的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相信不相信？要不要？要。让我们在今生就是那个聪明的童女，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买油，让我们知道怎么跟那个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让这样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掌权。每一个人都需要买油。这个油的宝贵在哪里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知道主一定要来，我们的身体一定变化，复活的身体在各样的荣耀的里面要去见主。但是在今生的日子，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跟前面提摩太的教导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在这个今世里面，逃避少年的私欲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需要弟兄姊妹们彼此什么鼓励，需要弟兄姊妹们常常在一起什么，我们一同鼓舞吧。有些地方不能去，是的，但是凭着你的意志一直在说不能去不能去，很苦。若是有同伴稍微拉你一点，若是有同伴稍微鼓励你一点，若是有主的话在那成为我们的激励力量，你就不觉得那么苦了， 你就知道、哦、有同伴，有我的朋友，也是与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路。我不孤独，我不孤独，我不去，我有同伴在。我们走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走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孤单，是不是？就是更容易一点。逃避少年的使命，接着保罗就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的一样。”弟兄姊妹们，器皿要先被捅出来。只是知道，但不去预备的时候，这个器皿就受到一个不是被捅出来的情形，还是一模一样。我们必须知道了，然后预备去买油，因为脱离一切的邪恶，脱离一切的卑贱，然后让主耶稣基督来充满我们。就第一个，我们里面要渴慕。时间不多了，我们没有时间在那里无所事事了，真的时间不多了，求主把渴慕摆在我们的里面。第二，里面一定要有主的话，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为什么这样在地上过生活。里面不是很消极的，觉得好像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总是要跟世人过一样的不同的生活呢？不是很消极的，因为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另外一个更美的，另外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第三，要不断的操练。既然说到不断的操练，你就知道现在我们这个人完不完全，完不完全，不完全。所以最多的时候，不要再把重担压在弟兄姊妹身上啊。所以责备的不多，劝勉的多。但是劝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 you have to take it， 你要接受啊。劝勉是主的恩典，对不对？到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主你没有恩典吗？你为什么还把门关起来？因为那个时候门都是敞开的，只是到了一个时候门就会关起来。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对方，看我们弟兄姊妹都是很宝贵的。这呼召出来服侍主已经整整十年的时间。1994年4月31号，我结束了在 UAC 的工作。5月1号，全职侍奉主。这十年里面，一个很深的功课，主坐在我的身上，不可论断你的弟兄。绝对不可论断你的弟兄。当然这个功课不好学，这棒子呢也打了好几次，每次打都很重，因为主知道这件事情在他的里面太重要。当我一论断弟兄姊妹的时候，我里面的膏油怎么样少了，里面那个灯就怎么样蹲斗，就没有那么亮。弟兄姊妹们，神的话一字一句都是能力。我一次一次，我学得慢，我学得笨，但是主不放过我们，不放过我，不可以论断你的弟兄，绝对不可以论断你的弟兄。这十年来一直坐在我的里面，我不是说我今天学到了，我感谢主，因为他的话实在是真实的，他的话实在是不更改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起来渴慕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得救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盼望，是这没有得救的人没有的。你可以赚得全世界所有一切在今世里面，但是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一点一分你都带不走。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你愿意在这今世的里面照着主的话保守你的心，你在操练敬虔的里面，你把自己摆在教会，摆在肢体，摆在神的家里面，摆在神的面前，你就能够在地上，在今世过一个脱离罪的权势，过一个脱离肉体捆绑的情形。不仅如此，来世我们说什么还有应许，还有应许，好不好？太好了，是我们从前想不到的，没有一个人想过的。神 为我们预备。
我们起来唱225首，把器皿多多腾出来。有新约弟兄姊妹们唱的时候，在唱在主的面前。哦，我愿意主把这上好的福分赏赐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不是无所谓，我们认真去买油，在。